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前不久呢，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提出了一边一国论，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在国际间，尤其是海外华人里边，也引起了同与独的一些争论。那么围绕这一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您对陈水扁提出的这个一边一国论有什么看法呢？
我是觉得呢，实际上海峡两岸的确是长期分离分治的两个政体啊。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应该说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呢这个说法也是不错，但是我是觉得长期以来其实海峡两岸对于同与独的这个争论呢，可以讲一直都没有绕开一个悖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从1949年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政体呢退居到台湾以后，实际上的确是对台湾这片领土实行了长达50几年的统辖和统治。那么今天台湾如果说要求独立的话，那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从什么地方独出去。如果说是从中华民国独出去的话，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是这样，就是这么长期将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政体。那么假如说他是说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去的话，那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因为在过去的50多年当中呢，实际上中华民国也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统治之下。那么另外呢，说从中国大陆这方面呢，一直以来都是在强调要统一。这个统一的概念呢，我也觉得实际上是有一点儿，就是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样理解。如果现在是实行统一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承认了在这之前台湾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政体。当然了，实际上去争论统独呢，我自己认为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当然也许这一点是和很多人的想法不同了。
那用一种说法就是说要分清这一边一国论的这种说法是否得体，就是说我们得首先弄清楚这个国的概念哈。那一般来说，国应该说分有人民，有它的领土，还有它的政府。那么我想这个是不是一边一国论的主要的争论在于是政府这一方，因为人民和领土问题应该是不是这个争论的主要问题。
对，我一直认为呢，实际上两岸之争呢最主要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政治上的这种政治制度之争。那么在两岸之间呢，那么我想现在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不管独也好统也好呢，它最主要应该是面对这片土地的老百姓，面对自己的人民。那么什么是能够让自己的人民得到最大的福祉，就是能够享受一种民主自由和幸福的一种生活，应该说是一个不管是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来讲，还是对一个政体来讲，应该是一个最高原则。而目前呢，两岸之间的这个政体呢，都是我觉得都没有紧紧扣住这样的一个原则。当然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一方，长期以来呢都表示就是不放弃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我想是一个很难令人接受的一个概念。
对，说到这里呢，我们都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们经常提到，就是尤其中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里边最后一句永远说是我们要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
对，但那么当现在呢，当然这种说法很少了，也没有听到说更多的这种说法，是因为当发现了2/3的受苦人是自己的时候，也就不提去解放别人了。
对，早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也是一直在讲是要反攻大陆，那这个说法呢也是放弃了很多年。
对。那么现在反观一下，就是说中国啊提出这个对台湾不动武的几个条件，其中有两条，就是说第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哈；再一个呢就是台湾啊不宣布独立，还有呢就是说没有外国侵入台湾。换句话说，只要台湾这片岛屿呢是中国人居住的，那么就不会打过去，就是说也不存在这种同与独的问题。
嗯，对，长期以来呢，其实最为敏感的还是说，如果是台湾现在的政体就是公开宣布独立的话，那么好像中国大陆呢就会断然采取一种比较武力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吧。那么我是觉得呢，在看待统独的问题上呢，是应该尽可能的跳开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看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有很多地方的疆界领土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我们想回过头去看，说早年是在欧洲这个版图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今天可能没有人说我曾经原来是奥匈帝国的人，原来的奥匈帝国曾经几乎是占领了大半个欧洲。那么在我们看近处的呢，包括像东西德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还有像苏联解体，现在重新划分成这个俄罗斯和其他的这些
独联体。
那么实际上是人民在有了选择的机会的这种前提下呢，会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的一种民主、自由、有法治、有人权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仅仅说从统和独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
就是说人民的选择并不是仅仅说是对于一种领土或者对一块土地的这种占有的一种要求，反而他是选对一种制度、对一种国家的这种人民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说平心而论的这样讲哈，如果我们是生长在台湾的一代年轻人，那么今天呢，我们面对一边是仍然是一个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种统治，那么另外一边呢是自己亲手建立的一个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开放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想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问题。
那么提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东西德和这个前苏联的这种转变情况哈，就说事实是当人民有权自己决定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放弃了那种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了一种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一种民主制度。我想起来就是台湾的一位政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他讲呢，大陆不民主，台独独不了，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我觉得这句话里边确实是包含了一个真理，就是说呢，不管是统还是独，实际上呢，最终的解决道路呢，是要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制之后，才有可能就是能够在一种平等、一种比较这个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去探讨，才能够找到一个解决之道。而在今天的这种局面下呢，根本连谈都不可能谈的。所以如果说你要问我今天台湾和大陆的这种局面是以什么为最佳的话呢，那我个人的看法一直认为应该是保持现状，就台湾继续能够在政治上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开放，在经济上越来越发展，而中国大陆毫无疑问应该是能够尽快的走上一种就是民主化的道路。
那么也是众所周知的，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对宣称这个对台湾这个主权的拥有最主要的考量是对于领土的这个概念的这种争论哈。那么我知道在1999年中国和俄国签署了一个这个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那么您对这份条约是有一些了解吗？
这份条约其实呢是说明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对这个民族感情啊是非常的敏感，特别是涉及到领土啊、主权啊、边界啊这样的一些概念的时候，是很容易非常情绪化的。可是呢，这份条约呢，其实是1999年年底签约的，那么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7月16号呢，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又再次签署了一份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份条约当中呢，第六条是明确无误地写出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约之下呢，是江泽民把中俄两国之间多少年以来多少年以来两国之间的这个领土纷争就是一笔勾销了。
有一种报道说是，就是说，在这个沙皇时代，跟当时的满清政府签订的9个不平等条约，现在都完全的合理合法化。
对，比如说像安徽条约、北京条约，还有像伊犁条约等等呢，都是非常不平等的，就是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之下所签署的这种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历代就是包括从后来的这个满清政府，包括中华民国政府，甚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像毛泽东和后来这个
邓小平的时代，
都没有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那么当然这些领土争端呢也没有得到解决， 可是在现在江泽民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之下呢，等于说这些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被中方毫无条件的接受了。
那么这个条约所涵盖的这个领土范围大概有多大？
一共是总计344万平方公里，它是相当于近100个台湾的领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就是说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甚至可以说像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个人，到底对中国的领土是不是这么的看重，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对这块土地是不是这么深有感情，我想呢就应该说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他可以拱手让出3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那么为什么今天对台湾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会这么样的大动干戈，我想这背后呢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要求。
是，那盛雪女士，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在中国的近些年来确实和周边一些国家呢发生过一些这个领土纷争。
对，我想呢像我们这一代人往上呢，可能大家都很记得啊，在1970年的时候，就是中苏爆发了珍宝岛之战，那么后来呢在79年的时候又中越之间爆发了这个我们称为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在珍宝岛也好，在这个越南的老山前线也好呢，都有无数的这个解放军战士把生命献在那儿。那么不久前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又和越南签署了这种睦邻友好条约，把大片的国土又拱手让给了越南。那么最主要呢，我想这两个条约之间呢还有一个让人这个引起深思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条约的签署完全是黑箱作业，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没有任何的这种公开的讨论，没有任何媒体的报道。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这个权利完全是被江泽民个人给出卖了。
那用您的话说，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条约本身确实出让了这么多，相当于比如说您说的相当于100个台湾的这边这么大的领土也不敢让老百姓知道，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按中国的国力来说，中国也并没有必要说出让领土来换取什么样的这种安全，江泽民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我想呢一个最好的解释应该是从这个中俄的友好条约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像在这个中俄2001年7月16号签署的这个友好条约呢，第三条当中写道，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那么他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呢，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是走上了这种民主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坚持一党专政这样的独裁统治。江泽民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北面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这个国力迅速发展了之后，对中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在他个人来看呢，国土疆界主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是不是能够维护下去，他个人的统治是不是能够得以保障，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签署这样的条约的。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一边一国论和中国领土问题就谈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